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人在世上多起来，这可以是一个祝福，这可以是正面的意思哈，因为神本来叫人生养众多，但不要忘记啊，这个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真的就如新约所描述出来的，人是有罪的，人不是新约而已，诗篇也有讲，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人有这么多的罪恶，人虽然在神的祝福之下，人多起来了。可是呢，哎，多起来很辛苦，又生了很多的女儿，显然以前一定也有女儿，要不然这些人怎么来的？有女儿，但是呢，这个女人好像到挪亚那个时代呢，特别显出她们的女子的美貌。各位，我们在看到挪亚这个时候哈，再想到说。包括挪亚的父亲拉麦哈、啊，这个当然不是那个很凶狠的拉麦哈、啊，另外一个拉麦，他说会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就是挪亚的父亲那一辈呢，生活都还相当的辛苦，非常的艰难，辛苦艰难，因为操作很辛苦。那我们再往前面推的时候，那该隐的时候，种地的时候，比。在亚当夏娃被咒诅的地还要更被咒诅，因为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地就更深的被咒诅。可是在这个时候，你看人多起来，怎么在那一片荒芜荒凉然后充满了荆棘和瘠藜的地上可以有这么多的人生长呢？我想也是神实在是给人智慧了。我们讲过该隐的后裔非常能干，我们绝不会说人定胜天哈、啊。那么如果天使是上帝，当然圣经实在并不鼓励我们把天想成上帝，虽然中国人喜欢把天想成上帝哈、啊。我们不能有人定胜上帝的心，甚至现在大家讲环保讲平衡啊，生态平衡也不喜欢讲说人胜自然哈、啊。人通常会觉得那个是19世纪那种机械文明的情形。不过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说人在上帝的恩典和智慧之下，即便人悖逆了，人的确可以想出很多的工业技术来叫这个大地，来叫整个自然向人来效劳。这不一定是好的事情，但也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好，因为人的贪婪可以把整个大地破坏得一塌糊涂，这我们知之甚详了。但是也可以是完成神给我们原来的工作，就是本来就是要治理这个大地，虽然因为人的罪恶和不诚实不好啊，这个大地和大地上的东西真是会反扑，真是被我们虐待的很厉害。总之我会觉得说再一次该隐的后裔和赛德的后裔都有很悲哀的或者是很空虚的生命，但是呢也可以有一些正面，这正面就是让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因为这些东西的发明，这些工具的发明，那个经济和吉利就不再那么威胁人了，人的生活显然到了挪亚的时候有个相当好的进步。我想跟这个该隐的子孙还有赛特的子孙都有关系啊，人越来越多了，然后那个女孩子也都很漂亮啊，大概在比较富裕的生活里面养尊处优，或者说科技的发达总是在人在美容美姿美颜上面美化自己上面都有能力。好了，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是什么意思哈？我们很难了解这个话。有人说神的儿子们呢就是指天使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把神的众子说成是天使，那人的女子嘛就是人的女子了。那有一些天使，这里是讲堕落的天使就特别看上了人的女子挑选为妻。 这个讲法呢有一个漏洞，就是天使是服役的灵，就算是堕落的天使也没有身体来娶妻啊。有人的回答就是说，可能是天使或者是堕落天使，或者说就邪灵附在人的身上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他是随意挑选为妻哈。那这个随意和挑选都我想都有负面的意思。即便是神的儿子，即便是天使，也不应该随意挑选，随自己眼目的情欲，随自己的欲望来做事。在士师记里特别警告这里任意而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特别警告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像约翰一书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就知道人照着自己的意思，不照着上帝的话去做，那随意哈、啊，随意挑选，随意来做事，那是得罪上帝的。人是这样，神如果这样，或者是不是神，神的儿女哈、啊，天使这样，那恐怕是更坏。神的儿子更应该是听神的。我们不管这个神的儿子是谁，事实上你要说亚当的后裔也还是可以，因为亚当也是神的儿子，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来描述。以色列也是神的儿子，讲。就是讲以色列或者天使或者人或者亚当的后裔有那个上帝的形象，像神本来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有这个形象而没有那颗心的，没有顺服上帝的心，那就很不好。所以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天使，总不是一件好事。那也有人说这个神的儿子呢是指赛特的后裔，而人的女子是指该隐的后裔。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赛特是求告耶和华的，所以他们这支后裔呢算是敬虔的，该隐的后裔呢不求告耶和华，所以是不敬虔的。那么他们的通婚神不喜悦，就表示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这个讲法也还可以，但也有它的漏洞，就是我们并不太能够从经文上看到赛特的后裔就算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不能看到说该隐的这个女儿就是人的女子哈，好像圣经并没有那么清楚的表达，但是他这样的构想也不错，加尔文也是这样来解释的。那比较现在学者比较愿意接受的，尤其福音派学者比较接受的，就是神的儿子们呢是指这些君王、王公、贵族，那么人的女子嘛就是指一般的女子。那这也很符合，这好像最符合圣经的很多地方这样描述，也很符合人类的状况哈。各位，的确是有权有势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用中国的字眼吧，太子党，包括在台湾的太子党，不一定就是这个总统的哈，就是一般达官贵人、有钱有势人，他们在挑选媳妇的时候，当然都是选的非常的漂亮，门当户对，选的非常的好像是高贵，然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呢，也像是从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就可以继续的接续父亲的位置哈，来在商界、政界叱咤风云。那如果是这样子，好像也很符合现在的情形，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会选很漂亮的人做他媳妇，然后生下的子女呢就接续这个事业，成为一个很强的一个势力了啊。这个势力，我想在魏晋的时候有所谓门第哈，那是很强。我看在现在也是，尤其是封建的，尤其是比较保守的，像东方啊这种势力很容易结成。那甚至像共产党要革命都不太革得掉啊。上海一个大流氓叫黄金荣，那共产党来了以后，黄金荣还是没有处死。我想那个势力太大了，就是连这种共产党最痛恨的封建势力，他就是不处死，因为里面还是有他力量。在台湾、在美国，这个大的豪门哈、那个 big family 啊，我看他们的影响也还是有福特啊。或者是洛克菲勒啊，这些都还有影响。当然我们也说富不过三代，权势不过三代哈，你这个家猫养大的恐怕是不能够过三代，但是借着婚姻通婚呢，是可能那个财富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到可能到两三代啊。那结果怎么样我们也不敢说哈，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人家有权有势我们就希望他们搞快快的垮掉啊，这种嫉妒心理基督徒尤其不应该有。但是我们还是说 这可能是、当时的现世界的一个描述。不管是这个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子是谁，这种婚姻呢，看来好像无伤嘛，没有什么不好嘛，结婚嘛，选漂亮的，然后后来何况生下的就都像太子党一样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呐、那这些人是伟人呐、虽然第四节不是很清楚，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这一开始的伟人就是后面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吗？文字上并不是那么清楚，也有人说在迦南地的那些伟人哈，亚纳族的人就是这些人，我们不大清楚、但是呢，如果用在今天的社会里，的确这些豪门互相通婚是产生了、很多的太子党，也看起来也很优秀啊，都是在哈佛拿的 MBA 啊，然后回来接续他老爸的这个庞大的事业啊。至于哈佛的 MBA 比他那个没有念过中学的老爸或者祖父是不是更有能力经营，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恐怕常常还没有了、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那耶稣也就提到了，当在挪亚的时代，人就是在那里吃喝嫁娶啊。马太福音第24章第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耶稣再来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样，人照常的吃喝嫁娶，人照常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吃喝嫁娶耕种盖造都不是坏的事情，但是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当中忘记了上帝，那就是很严重的事。而我们的确可以在人间看到人就是这样忘记了上帝，在看起来最正常的事上忘记了上帝，那最正常的事上也就让我们、受到很大的咒诅。所以罪恶真的不必是杀人放火，罪恶就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中忘记上帝，那么迟早就会让人罪大恶极了。在路加福音17章26节也讲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好，感谢主。神是警告我们，耶稣是警告我们，就是挪亚的日子跟索多玛的日子跟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都没有说他们如何的罪大恶极，事实上完全没有，就正常的在吃喝下去耕种盖造，在那里买卖吃喝。哎呀，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台湾的写照或任何一个时代写照呢？吃喝嘛，嫁娶嘛，耕种嘛，盖造嘛。那这里说吃喝好像稍稍是奢侈一点，其他的没有一个不好啊。事实上吃喝也不是奢侈啊，吃喝本来是生活所需要的。我们再一次说，吃喝耕种盖造都很好，忘记上帝，神没有被放在人的心中成为主，那就非常的不好。人想到就是性、想到就是怎么样让满足性，满足吃喝，满足盖造，满足肉体，满足情欲，满足他的需要，甚至这里面的满足里面有灵界的神的儿子们，不管那个是指堕落的天使，或者指王公贵族，或者指赛特的后裔，总是比较好像灵界的比较属灵的，当他跟世俗的混合的时候，那么创世纪6章3节他们就是属乎血气的了。属血气原文就是属乎肉的，属肉的而不是属灵的。肉也是上帝造的，也不坏，甚至很好，但是当人属肉，一切都以肉体为依归，一切都以肉体的想法为主的时候，那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了。就是神的灵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 我想跟那个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一样的，是跟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死是一个很缓慢的死，看起来啊，就是人天天想到就肉，天天想到现实，天天想到就肉体上的满足，没有想到主，那么那让我们永远活着的那个灵就不会在里面了。你天天想到的是金钱，你就不太会想到正义；你天天想到的是女色，你就不太会想到智慧；你天天想到的是吃喝，你就不太会想到功利。这些属灵的事情，我觉得跟希腊人讲的刚好相反。他们说吃饱了喝足了才能有这些比较形而上的东西，我觉得刚好相反。一天到晚在吃喝，固然有所谓的精致文化，但是那些产生的精致文化并不是真正的优秀哈，常常只是真的是在吃喝玩乐上翻花样而已。人属乎肉体，想到的都是现实的肉身的，即便这些本来不是坏事，到后来就一定会偏差，因为我们只有神的话，神的灵，那永恒的原则，永恒的道理，永恒的法则，才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正确的目标和力量。那人既然不要那些，人要的就是血气，那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了。不住在里面，其实人就不能活了。人一旦违背上帝的话，就是死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人一旦收回他的灵，或者像诗篇讲的，人神一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啊！这个是诗篇第104篇，诗篇104篇第29节讲到，你湮灭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只要神收回了就死亡了。人用自己的意思代替神的话，人用自己的血肉来代替神的灵，那当然就是自找死路了。灵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就他们没有永远的生命了。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生命自己是远离神的，那个就把神的灵好像赶出去了，也就越来越没有了。就像人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一样，因为他已经不听上帝的话，他就不能有永生了。那这里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是讲到他们会死，然后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岁。这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当神讲这句话到洪水灭掉人类的时候是120年。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人以后呢最多可以活到120岁。当然在挪亚以后也有人活得超过120岁。不过我想这样一个上限也许还恰当吧啊。最长活得最长的命的人，在所有高加索好像有很多的老人，但是我想也是一百多就差不多了，一百出头就差不多了。那不管是人还可以活多久，或者说还有多久洪水要来，那这两个解释并不冲突。就是人离开神的时候，人的日子是 numbered 的，人的日子是可数的，人的日子就快要没有了。虽然人并不知道还可以数120年还是还有一天啊，这个人不注意的话，随时他都错过了他可以数算自己日子的时候。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耶和华看到人在地上，这个跟后面的耶和华见挪亚在他眼前是个义人，就大大的不一样。上帝所看到的真是叫他都伤心，叫他愤怒，就叫他很难受。但上帝看到挪亚就喜悦，上帝看到亚当夏娃做的，上帝看到该隐所做的，都是叫上帝愤怒的，都是叫上帝伤痛的。你做的是什么呢？而他们的反应是更糟糕。不过挪亚就是叫上帝很喜悦了。他看到人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所有的罪恶，所有的良善都从思想开始。当然思想又是受到我们所看的东西，所听的东西影响。不过要做出罪恶是从思想开始，人心里想的口里就说出来，说多了就做多了就变成习惯了。 那我们求主让我们终日所思想的，从我们的头脑思意念开始是清洁的。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好，这里耶和华后悔，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耶和华怎么会后悔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从神的永恒来讲，当然神不会后悔了。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带领之下，神不会后悔。但圣经的确有讲到神的后悔啊，那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对的，因为我们并不能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当世界上充满了罪恶的时候，那么耶和华就后悔，他就觉得他造人造错了。他不要再造，他要把人消灭了。真的，这里就跟末后的时代神要把他所造的消灭一样，要把这些通通都除尽哈。那这种除尽呢，也可以说是一种洗净哈，像用洪水一样。那耶和华可以对他所造的，因为表现不好，他后悔，把他消灭。耶和华也可以把他要消灭的东西，因为他们悔改了而后悔，那当然是好的后悔，就像尼尼微城的人在约拿书里面的悔改那样子。耶和华本来要降灾了，但是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了。从人来看，一切的事情都是未定的，我们前面是没有什么预定，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都可能改变，可能因着我们的一些作为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而莫名其妙的就是有改变。但是呢从神那边来讲，当然尼尼微人的悔改、约拿的警告，那些都在神的手中。还有这个世代人在挪亚的时代的人的罪恶，以及神决定要灭掉他们，那也都在神的手中。只是从我们人来看，神好像有改变。那么我们也承认，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神是怎么预定的，我们就是照着他的话，照着他律法，照着他福音，照着他的指引。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愿意在悔改。从人来看，人好像在神的面人好像在神的前面，人的作为影响到神，人犯罪神要灭掉他们，人做得好神要兴旺他们。那从神那边来讲，当然是神在前面，神使我们做好，神使法老刚硬哈。在撒母耳记上也有一个很好的讲法哈，在撒母耳记上，神在那里特别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啊，这个神绝对不会后悔。那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29节，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那但是呢，整个看起来神又是后悔了哈。那因为扫罗厌弃了耶和华，耶和华就后悔，就厌弃了扫罗。就在那个地方讲到神后悔，又在那里讲到神不后悔。从神那边来讲，他没有后悔。扫罗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就是有一段时间不错，有一段时间堕落，有一段时间就越来越远离神。那么神最后就弃绝他了。那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从人这边来看，扫罗原来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贪恋王位，不听神的话，神就后悔了。是他先做错，神后悔在后。但是从神永恒的计划里，是神先有这样计划，人才能有任何的反应。不管是做得好或者做得坏，不管从好变坏或者坏变好，都在神的手里。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愿意每天靠着主啊，在良善的事上好像是走在神的前面，当时神使我们才能良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悔改，每天都归正，每天都是更多的归向神，使神就每天更喜悦我们，更不降所说的灾，更赐下所要给我们的福气啊，我们更向他，更讨主的喜悦，使神不会有那坏的后悔，就是要灭掉我们。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各位，我们真的不要因为上帝的有那非常丰富的恩典，我们就放肆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真的常常听到的就是，哇，神的恩典非常非常丰富。对，他的恩典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么丰富的恩典就为自己积蓄愤怒，就好像可以随便了啊！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节，就讲到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 神的圣灵就担忧啊。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可是我们的确真的叫他担忧。担忧什么？担忧就是他好像要发这么大的烈怒，他对自己要发这么大的烈怒很担忧，这些人真的都要被他消灭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叫神的灵担忧？在诗篇七十八篇第四十节，他们在旷野悖逆，悖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叫神担忧，神担忧他自己要被人逼的做人的仇敌哈。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反而要像挪亚一样叫神的圣灵得到安慰。当然这都是圣灵先来安慰我们，我们才做得到的哈。耶和华心里很忧伤很难过，但是他定义要灭掉这个时代的人了。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人、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事实上应该凡有血气的、凡有气息的都要死了。那么应该连植物也在这个水里面啊，一般大的都死了，至于绿藻那些是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注意在这里没有讲到鱼哈，那么到底鱼在那个洪水的时候是不是都淹死了？会不会因为突然下了这么多的雨而把里面的氧气稀释了？会不会鱼也死了？这我们不知道，不过这里的确没有讲到鱼哈。但是神要消灭，那神要把这些都消灭，我们也会说，那走兽、昆虫和飞鸟，都很无辜啊。我真的奇怪哈，每次我们在讲到说上帝要灭掉人的时候，上帝发怒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上帝很大的错误，好像上帝不应该，我们是无辜的。各位怎么知道，第一个，当被消灭的时候，怎么知道这就是最坏的事呢？怎么知道人的死和动物的死、植物的死一定是最坏的事呢？在世界上如果活在罪恶当中，那常常是生不如死啊。第二个，我们又怎么知道飞行走兽他们没有罪呢？他们没有败坏呢？我们怎么知道在挪亚的时代这些野兽不是更邪恶呢？野兽邪恶不邪恶，我们也很难说哈。养这个家畜的人，养狗养猫的人，我想也知道，有的猫狗是非常的非常的滑头吧。猫狗我不大知道，我听说养猴子，猴子也是非常狡猾，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哈。那圣经怎么讲，我们最好还是按着圣经的话来讲。神绝对是公平，绝对是最有智慧，比我们有智慧的多，也比我们公义的多。他觉得要灭，他觉得这些都是败坏的，都败坏的行为，在十二节特别有讲。那我们就接受这个说法。我们觉得不是像有一种非洲的一个岛上的一种动物啊， Tasmanian 的 devil 好像是一个很残暴的动物，不是只有这种东西很残暴。我想万物在人堕落以后，罗马书第八章都在叹息，那是指堕落以后的悲哀。但是如果万物都在叹息，万物一定也在咆哮，万物一定也在做恶事。在挪亚的时代就是这样，在今天是不是也多少有这些影响呢？在今天我们在消灭病菌病毒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一点都不眨个眼睛。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虔诚的佛教徒会觉得还是不要杀生。那如果消灭病毒病菌我们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不消灭它会消灭我们。那么其他的，当野兽残暴的时候神要消灭，我想非常的合理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